弟兄姊妹有個聖經或者有手機下載那個聖經入邊嘅，就翻開頭先讀嘅嗰個約書亞嗰個。
也就是約書亞記第二章的第一節到第十六節。
即係約書亞嘅第二章第一節開始。
這裡說到約書亞，他開始接替了摩西，成為了領袖了。
这里呢，约书亚就讲到摩西成为了领袖。
这距离摩西他第一次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美地的时候已经，这距离摩西差派探子已经隔了三十八年。
这里摩西已经差派探子已经有三十八年。
当时的十二个探子他们回来报信。
当时的十二个探子回来。报道，
他们缺乏信心。
他们缺乏了信心。
虽然上帝赐给他有一个迦南的美地，
虽然他们赐给他们有个迦南的美地，
但是十个探子他们认为那里的人特别的高大。
那个十个探子呢，他们认为那个探子非常之高，那个人非常之高大。
他们没有办法攻占那个迦南的美地。
他们没办法向个攻那个迦南的地。
他们并且埋怨神是让他们去受死，
他们还要埋怨神说他们派他们去送死。
那个时候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
当时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
他们说既然神应许赐给我们了，
既然神允许赐给我们，
我们就应该凭着信心去争取，
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去争取。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教会的事物，
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事务
并不只是靠着民主的投票就可以决定，
不是靠着民主的投票而可以决定。
虽然十个人都认为不应该去，
虽然十个人都说不应该去，
但是上帝却说那两个人是对的，
上帝就说那两个人是对的。
所以耶和华就惩罚他们，
所以耶和华就惩罚他们。
他说因为你们信心不够，
因为你们信心不够，
所以你们窥探了四十天，要罚你们有四十年的时间不能够进去。
所以你们有四十日，就罚你罚你们四十年不可以进去。
现在这四十年的日期已经满了，
现在这四十年的日期已经满了，
而摩西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
现在摩西已经完成了那个任务，
现在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现在约书亚成为以色列的领袖，
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再一次的从旷野进军迦南美地。
他再一次用带着以色列人去旷野进军。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面临着一个非赢不可的战役。
所以约书亚有一个非赢不战的战役，
因为这是他成为领袖以后的第一场的一个战役。
因为他成为领袖的第一场的战役，
如果这个战役打败了，那么可能他们的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战役呢，假如败了，他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从十亭暗暗地打发了两个人去做探子。
所以约书亚在十亭暗暗地打发去做探子。
约书亚已经学到了一个功课，这一次他不派十二个人去了。
约书亚已经学到功课，他就不派十二个门徒去了。
他只派了两个人。
他只是派了两个人去。
而且也不是看所有的迦南美地。
不是看全部的迦南美地。
他只要看马上要去攻取的耶利哥城。
他只是去看就要去攻击的耶利哥城。
所以他就这两个探子，他就吩咐他们说：“你去窥探耶利哥城这个地方。”
他就说：“吩咐这两个探子，探员就说你去窥探耶路哥城。”
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就暗暗的就过了约旦河。
他们就暗暗咁过咗约旦河。
十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十亭呢，其实系咩个地方呢？
它距离约旦河大概有八公里的地方。
佢同约旦河大概有八公里嘅地方。
那是大约一个八乘十五平方公里的一个高地，
大概八乘十五公里的一个高地。
我们都知道，如果以一个军事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军事的眼光来看，
当年有一个八乘十五平方公里的一个丘园的丘陵的高地的话，
你看一个八乘十五个丘陵的高地，
那就是适合以色列的大军集结的一个地方。
咁即系适合以色列嘅大军聚集嘅地方。
而且距离要过约旦河只有八公里。
而且呢，佢离约旦河只有八公里。
所以你就知道约书亚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约书亚已经准备好。
我们看到这两个探子，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就来到一个怎样耶利哥城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面。
所以呢两位咧去到过咗约旦河咧，去一个妓女嘅个名叫拉合嘅屋企。
他们就在那里躺卧。
佢就喺嗰度躺卧。
你也许奇怪，他们两个探子不是身负着一个探索情报的重要任务吗？
你哋谂佢哋唔系有两呢、这个两个探子唔系有一个任务去探呢、这个任务探子个任务吗？
他们怎么会跑到一个风月的场所去呢？
佢点跑到一个妓女嘅地方去呢？
其实你如果回想到我们在二战的时候，我们常常跟日本打仗的那样的一个场景。
你想想我们以前二战响同日本打仗的一个场景，
许多间谍情报的活动大部分都在风月场所。
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在个风月场所，
因为那里面龙蛇混杂，它容易探听到所需要的情报。
那里呢是龙蛇混杂，所以他们听到其他的
而且那里的人多也容易隐藏。
那里的人又多比较容易隐藏，
特别是那个地方逃跑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特别那个地方要走的时候比较容易。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探子其实是非常的聪明的。
所以这两个探子非常之聪明的。
但是耶利哥王也不简单。
但是耶利哥王也不简单。
在当时每一个城几乎都有一个王。
在当时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王。
这个王其实就好像我们一个城市的市长一样。
这个王就好像我们当时一个现在的市长一样，
好像我们赫尔辛基市我们就有一个市长，
好像我们赫尔辛基就有一个市长，
他管理着这个城市的一切的事情，
他管理这个城市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看到耶利哥王也不简单，他马上就知道有两个间谍来了，有人告诉他
耶利哥王也不简单，他就马上知道有两个间谍就要来了，有人告诉他知，
所以他就立刻打发了治安警察，就到了拉合的家里面。
他就立刻安排警察去到个拉合的屋企。
他说：“那来到你家里的那个两个人，你要交出来。”
他说：“来到你屋企嗰两个人，你要交出来。”
因为他是来窥探耶利哥城，要进攻我们的。
他因为要窥探耶利哥城咧，要进攻我哋嘅。
我们看到拉合其实他也蛮有人生的阅历。
其实呢，拉合呢有好有人生的阅历。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历尽了沧桑，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妓女。
我们不知道他有咩历尽的沧桑，他变成了一个妓女。
但是我们相信他的过去一定是满了痛苦和一些受伤害的经历。
我们知道都想他之前有一个满来经历创伤。
我们看到他面临着这个的耶利哥的警察来了，他也是不慌不忙的。
我们看到他耶利哥的警察来了，他是不慌不忙的。
他第一时间他就回答说，是你说的没错，果然是有两个人来到我这里了。
他都说果然没错，是有两个人来到我这里了。
但是你会发现他后面就开始说谎了。
看看后面他还在说大话。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走了，到哪里去我不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走了，去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
他马上又撇清了责任。
他马上撇清了个责任。
然后他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来。
他还提出了建议。
他说你赶快去追。
你快点去追。
他们就是往渡口约旦河的渡口去了。
他就往约旦河的渡口那里去。
若是赶快追的话，你们一定可以追上把那两个人抓回来。
你们快点追的话，他将两个人一定捉到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怎样，他因为一个职业的一个经验。
他拉合呢看到一个职业的经验。
他常常就是讲话真真假假的。
他讲话呢经常真真假假的。
而且脸不红也气不喘。
又面又不红气又不喘。
想想看，谁会把他的职业上的机密告诉别人呢？
边个话俾即个机密告诉话俾佢知咧？
他当然不会把他的营业上的机密告诉别人。
佢就唔会话佢营业上个机诶话俾佢。
所以他这样的回答，你会发现他就骗过了耶利哥城的警察。
哦，佢咁样回答就骗过咗耶利哥嘅城嘅警察。
所以他们就赶快去追了。
所以佢哋好快咁就去追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他已经事先呢就把那两个人藏起来了。
我哋都知道佢之前已经帮将嗰两个人藏起嚟。
所以当这些耶利哥王的警察离开了以后，他就到了屋顶上去跟那两个探子有一番的谈话。
哦，佢咧跟住将嗰啲见到嗰两个警察走咗之后，跟住佢又上去嗰楼顶同嗰两个人去谈。
我们看到他们把他藏在那个屋顶的麻街当中。
佢睇到藏喺个屋顶个麻街当中。
那样的麻街大概有一个人的一个高度。
那个麻街大概一个人的高度，
所以人就可以藏在那个里面，
所以人可以藏在那里。
我们看到拉合和这两个探子的一段对话谈判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和学习的。
我们呢就拉合那个和这个两个探子那个对话呢，我值得我们去参考。
你会看到拉合对这两个探子的谈话显示了拉合是何等的有信心。
你看这两个探拉合同这两个探子谈话几有对几有信心。
他甚至比那两个探子都还有信心。
甚至比两个探子还有信心。
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把耶利哥城赐给你们了。
所以我说他将你我们已经知道将你耶利哥地这个赐给了你们。
他用的是过去式。
他用的是过去式。
意思是耶利哥城虽然还在这，但是神已经决定了这个城是以色列人的。
所以那个已经知道，所以那个城现在在这里，他已经知道那个城已经归了给你。
他说并且因你们，我们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大军集结即将要进攻了。
因为因你们，我们可知道你们的大攻大。
他说我们都惊慌了。
我们都惊慌了。
他说在你们的面前我们的心都消化了。
在你们面前我们的心都消化了。
什么叫做消化了呢？
什么叫消化呢？
我们都每天都要吃食物的。
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的。
当我们说消化了，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的信心什么 都完全像无影无踪了。
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之中很多东西都无影无踪了。
你会看到第十节讲的一句话是他的一个核心。
第十节呢讲到他一句话的核心。
其实他们在这过去的四十年里面，耶利哥城的人其实一直都活在一个惊慌的当中。
所以呢四十年之中他们活在一个惊慌当中。
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么惊慌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惊慌呢？
是他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听他说我们听到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为你们分开了红海，
耶和华就为你们分开了红海，
怎么样带领你们出来，
怎样带你们出来，
而且你们怎么对待四十年前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
他说你怎样对待以前二十年的西宏和噩。
其实那个时候他说我们的心就已经被消化了，
那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被消化了，
我们就感觉到惊慌了，
我们感觉到惊慌。
所以当我们听到拉合这样的一段内心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拉合的 内心的一段 说话的时候，
我们这更是可以反省到四十年前那 十个探子他们是何等的没有信心。
其实看到四十年前那两个探子何等的没信心，
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消化了，可是他们却埋怨神要把他们消灭。
耶利哥整个人他们都，
所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差距呢？
这里有几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增加坚固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求神增加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也看到拉合他讲出来他现在他们这个耶利哥城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民心士气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拉合讲到现在他耶利哥城的民心的状况，
我想这就是这两个探子他们最需要的一个情报。
他们就耶那两个探子最需要的两个情报。
他们回去了，他们一定会告诉约书亚。
他们回去一定会告诉约书亚。
现在这个拉合提出了一个条件，
现在拉合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说你们可不要忘了我现在是何等的恩待你们两位，
你们不要记得我何等的恩待你们，
我是冒了生命的危险
我
保全你们的性命，
我为了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全你们，
所以你要指着你们上天下地的耶和华来对我有一个保证，
所以你们指着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让我保证，
有一天你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我和我父所有的亲属家人，你要保证我们的性命不死。
哦，你要保证向父求我哋证实我哋个父亲要保住我哋嘅性命。
所以这就是拉合提出来的一个条件。
呢个就系拉合提出嚟一个条件。
我们看这两个探子怎么回答呢？
我哋睇两个探子点样回答呢？
这两个探子其实他的信心是不如拉合的，
其实这两个探子的信心不如拉合的，
他用的是未来式，
他用的是未来式，
他说是如果神把这个城市交给我的时候，
如果这两个如果神将这个城市交给我的，
他说我必然保全你们的性命，
我必然保全你们的性命，
但是如果神将来没有把这个城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实现，
如果神以后没有将这个城交给我，我就没办法了，
他不是用的过去式，
他没用的过去式，
所以我们看到实在拉合比这两个探子是更具备那个信心的，
看到这个拉合呢比这两个人更具备了信心的，
所以拉合就和这两个探子他们谈妥了这个条件，
他就和这两个探子谈定了这件事，
所以最后十五节我们看到，于是拉合怎样就用绳子将这两个探子怎样从窗户就垂下去了，
看到十五节就说这个女子呢用条绳又用条绳呢坠这两个人下去，
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的边上，
因为他的屋呢在城墙边的，
他也住在那个城墙上，
他也住在城墙上，
因为我们不论是在大陆现在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城墙，或者是耶利哥时代的那个城墙，
我们不理看到大陆的城墙和耶利哥以前的城墙，
他那个城墙其实有两层的，
他的城墙其实有两层的，
而这两层的城墙大概中间隔了有4到5公尺，
它中间隔有4至5公尺的，
所以两道墙的中间他们就可以搭上木板，他们就可以居住在其上，
哦，所以两个距离呢就可以搭个木板，它就住在中间，
所以一边的墙的窗户那么就是靠着外边的这个城墙，
一边的墙呢靠着墙的出边，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用绳子把这两个人从城墙下垂下去，
所以拉合呢用这个方法呢用条绳坠这两个人下去，
并且给了他们一个建议，
他还要给他们一个建议，
就是现在你们不要往约旦河的渡口走，
你们不要往约旦河的渡口入边走，
因为他们刚刚叫了耶利哥的警察往渡口去了，
因为他刚刚叫了耶利哥的警察往渡口那边去，
他建议他们往耶利哥城的西边先去躲避三天，
他们建议他们在耶利哥的西边偷三天，
如果你看巴勒斯坦的地图，那么耶利哥城的西边就是山区。
你看这个地图呢，耶利哥城的那道地方其实是山区。
所以你记得，圣经记载的说，耶路撒冷有人下到耶利哥去的时候，
你看到圣经有人去到耶利哥去的时候，
就在山区碰到了强盗。
就是山区碰到了强盗。
所以那个地方是很容易藏人的。
那里很容易藏人的。
所以这两个探子他们就听了拉合的建议，他们在那里躲藏了三天，
所以这两个探子呢听了拉合的建议在那里隐藏了三天，
他们才回去，
他们先回去，
我们看到拉合跟他们的约定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就在城墙的窗户上他就系了一根红色的绳子，
所以拉合和他们约定了之后他就在窗户上放了一个红色的绳，
各位弟兄姐妹们，所有的神学家历代的解经家他们都承认
各位弟兄姐妹连这个所有的都是承认的，
就是系在窗户上城墙上的那根红色的绳子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系在墙边和窗边那个红色的绳就意思是耶稣的，
当神看到了那样的一个红绳子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他就逾越过去了，
佢睇见个红绳咧，佢就会耶稣保佢咧就系越越过去啦。
他的性命就可以得到保全。
佢个性命可以得到保全。
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救赎我们。
人就预着耶稣个宝血可以救住我哋。
我们看到因着拉合这样的一个因着信心而采取的一个勇敢的行动。
我哋睇到拉合为咗信心有个勇敢嘅。
当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以利未人做前导，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
他用约书亚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从吉甲这个地方出发，
他从甲个地方出发，
他们绕城绕了七次以后，
他绕城绕了七次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当他们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怎样就倒塌了。
你我哋要知道，等他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会倒塌了。
约书亚吩咐这两个探子在第一时间。
耶稣我吩咐那个两个探子第一时间
就进入了拉合的家，把他们全家的人都拯救了出来。
他就入拉合的家，将他们全家人救了出来。
约书亚记第六章有记载的，他们把这拉合的一家人救出来的时候的情形。
他就将拉合的一家人救出来的情景。
这两个探子把他们安置在以色列人的营外。
将佢安排咗以色列人嘅门营外，
因为这两个探子可能因为太年轻，阶级太低，
可能呢两个人太年轻，
所以他们不敢，也没有这个权力。
佢哋嘅权力太细，又
所以他们把拉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外邦人、不洁净的人，他们安置在以色列营的。
他们将拉合这个人不洁净的人将他外国以色列人的营外。
但是约书亚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们立刻把他们一家人安置在以色列营的营中。
他们立刻将他安排他以色列的营的营中，
他们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你会看到这是神何等大的一个恩典。
你睇神有何大嘅恩典？
我们更是看到在拉合这样的一个人。
我哋睇到拉合呢个咁样一个人。
在新约的圣经有三卷书提到他。
喺新约入边有三卷书提到佢。
在希伯来书，他登上了信心榜的名单。
在希伯来书，佢登上信心嘅榜嘅名单。
希伯来书说，他因着信心，他采取了一个勇敢的行动。
希伯来书讲，他因着信心有个勇敢的行动。
他愿意为着这个信心的行动，他付出代价。
他愿意为着这种信心付出了代价。
他愿意冒险。
他愿意冒险。
雅各书也特别的提到拉合这件行为。提到了他这件的行为。他因着信心，他采取了一个神称为义的一个行为。
因着信心，人就采取一个行为。
他的因信心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有信心，人就咁个行动。
因此，他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他咁样，神就成为咗神的儿女。
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
在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
我们也看到拉合再一次的出现。
我们也看到拉合再一次的出现。
那你说了，拉合他因为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那里说是拉合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他并且以后他结婚了，
并且他以后结婚了，
他嫁给一个以色列人叫撒门，
他嫁了一个以色列人叫撒门，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叫像鲑鱼的名字一样，
这个名听上来好像女士的名一样。
我们看到她结婚了，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丈夫。
我们看到她结婚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丈夫。
拉合曾经历尽了沧桑。
拉合历尽了曾经历尽了沧桑。
她显然也是一个贫穷的人。
她显然是一个贫穷的人。
但是你会看到她的后代可能是儿子或孙子。
他可以看到他的儿子或者孙子
叫波阿斯，
叫波阿斯。
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他已经是一个大财主了，
已经是一个大财主。
他因着信 上帝就翻转了他家族的一个人生。
他因为因着神将他信，因为他翻转他家谱的全部。
而波阿斯的后代以后有俄贝德。
波阿斯后边仲有波。
俄贝德。
哦，唔系贝德。
而俄贝德的子孙有所谓的耶西。
以贝德的子孙仲有以西。
当然，我们都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
我们都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
我们看到拉合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成为耶稣基督家谱肉身的一个祖先。
看我们这样看到拉合他成为祖先的一个。
我们看到拉合因着信心和行为，那么神完全的翻转了他。
我们看到这样完全的翻转了他。
这样一个丰富的救恩是我们未曾想到。
咁样个诶方向，我哋未从经未有想过。
弟兄姐妹们，我要现在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我哋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信心重要还是品格重要？
信心重要或者品格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拉合，就他的行为来讲，他完全没有神所喜悦的一个品格。
我哋睇到拉合咧，佢个行为上没有神嘅品格。
但是他蒙神悦纳，
但是他蒙神悦纳接纳。
其实我们在看到希伯来信心榜里面的人，
我们看到希伯来信心入边，
好比说我们看参孙好了，
我们看参孙好了，
参孙列在信心榜的名单上，
参孙列在信心榜的名单上。
其实你看参孙的一生，
你看参孙的一生，
他到处跟女人上床，
他到处跟女人上床，
而且他非常的残暴，
他非常的残暴。
但是他在最后的一刹那，他悔改，他仰望上帝。
他到最后那一刻，他悔改，仰望上帝。
他就被列在希伯来书的信心榜的一个名单上。
他就约在希伯来书的信心榜上边。
是什么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神所看重、有价值？
我哋有乜嘢俾神睇中我哋喺信心上有价值咧？
常常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手边有两张钞票。
我通常手上有两张钱。
一张钱是新钞。
一张新的钞票。
一张可能在市场上已经用了很久了，它非常的破烂。
一张或者喺市场上用咗好耐或者好旧嘅。
但是这两张钞票，你会发现它有同等的价值。
你睇呢两张钱又有同等嘅价值。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这一张新的钞票、一张旧的钞票，它有同等的一个价值呢？
有咩可以睇到新的钱同埋旧嘅钱有咩同等嘅价值呢？
我想是因为那钞票有一张防伪线。
钱入边有一张防伪线。
甚至它还有一些浮水印，可以证明它是真的。
或者有啲系水印，证明佢系真嘅。
所以不论他经历过这两张钞票，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有同样的一个价值。
无论这张钱经历了什么过程，它的价值都是同等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
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的。
今天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好像一张旧的钞票呢，还是好像一张新的钞票呢？
你们现在在神的面前，新的钱呢，或者旧的钱呢？
如果你像一张新的钞票一样，
如果你像新，好像一张新的钱一样，
我要为你深深的感恩。
我会为你深深的感恩，
因为你过去的一生是何等的一个丰盛。
你过去的一生何等的丰盛。
但是你也必须要明白的是，今生的价值不会永远的存在。
你要明白，今生的价值不会永远存在。
你过去有这样一个美好丰盛的人生的时候，你应该继续的要好好的把握住。
你过去有个美好人生，你仍然咁继续咁过去，
并且要连续到永恒。
并且连续到永恒。
如果你过去的经历好像一张旧钞票一样，
如果你过去好似一个旧钱一样，
好像拉合的一个人生历尽了沧桑，
好似拉合个人生经历咗人生嘅沧桑。
今天你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生命可以得到翻转。
你也好似借着耶稣个生命个宝血，可以人生可以翻转。
你可以因着信像拉合一样，进入到一个生命丰盛的一个境界。
你有因着信，好像信好似拉合咁样，有生命嘅新嘅境界。
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和上帝建立起一个深厚的一个关系。
你也信着耶稣基督，有一个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最后的时候，我要请大家都能够闭上眼睛，稍微的有一段默想的时间。
到最后的时候，都想弟兄姐妹要闭上眼睛，有个默想的时间。
人生各样的机会，有的时候不是我们都全然可以掌握的。
人生之中每一个机会，不是我们全然都可以掌握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经过你旁边的时候，
弟兄姐妹，将耶稣经过你的旁边的时候，
你应该要好好的立刻的紧紧的抓住他。
你应该好好立刻地紧紧地捉住他。
拉合曾经在探子到他家里，他借着一个拯救他两人性命的机会，他抓住了那样的一个应许。
拉合呢，由于有两个人咁样入咗佢屋企，对神神紧紧咁捉住呢个咁嘅机会。
从此，他和他的家族生命就全然的翻转。
同时，响佢嘅生命，佢个家族入边嘅生命全面咁翻转。
他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佢可以住在以色列人嘅中间。
他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翻转，是完全他没有想到。
佢咁样嘅生命翻转，佢完全冇想过。
今天神也很乐意的要帮助你翻转。
今日一神好乐意咁帮助你哋去翻转。
所以若是我们在中间，还有弟兄姐妹们，你还没有成为上帝儿女的，
喺我哋当中，如果弟兄姐妹仲未系属于神嘅子女嘅，
我祈求耶稣基督的圣灵今天就对你的心说话。
我祈求耶稣基督嘅圣灵就对住你讲说话。
让你把握住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把握今天这样的机会，
你愿意向神来呼求，
你愿意相信向神呼求，
你说求神帮助我，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你说我向神保证，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我的信心不够，求主你来加添我的信心，
我的信心不够，求主加添我的信心，
我乐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你，
我乐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你，
那么耶稣基督必然照着他的应许要帮助你，赐你丰盛的生命。
耶稣基督会要求他的你的应许，他帮你赐给你，
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
也是你从来没想过的。
若是在我们中间，我想大部分是已经信主的，
在我们当中我信大部分已经信了主的，
我也对你们有一些的勉励，
我对你们有个勉励，
神救我们他的目的不只是出埃及得自由，
神叫我们不只是出埃及，
神的心意不是我们在旷野我们有了自由就可以了，
神的心意不是我们出了旷野，旷野有自由就可以了，
得自由进旷野只是一个过程，
得自由 入旷野只是一个过程，
神的目的是带领我们要进入到迦南美地，
我们神的意思就是带我们入了迦南美地。
你在旷野已经徘徊了多久呢？
你在旷野已经徘徊了几耐呢？
你应该要继续的向前行。
你应该继续的向前行。
我们不要像那十个探子一样，他们得到了自由以后，他们却没有进入到丰盛之地。
我们不要好像十个探子，我们得到之后没有得到过丰盛的。
他们在旷野只是一点点的艰苦，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
他们在旷野有少少的辛苦，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
当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的时候，
我们要进入到更丰盛的迦南美地的时候，
我们要进入更丰盛的迦南美地之后，
我们必须要跟神来配合。
我们必须要跟神来配合。
这是我们要跟神配合，我们也意味着我们要付出代价。
我们跟神的配合又意味着我们要付出代价，
但是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但是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我也求神来增加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
我也求神增加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
与神同行进入到迦南美地，
与神同行进入到迦南美地，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
让神赐他自己的话，
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赐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借着今天你赐下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
借着今天你赐一个美好的主日，
你的话借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的帮助，
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说话。
我们求你将你的话对着每个弟兄姐妹讲话。
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亮光。
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亮光。
求你用你的话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
求你将你的话打开我们属灵的眼
睛，使我们看到在你的真理当中跟随你生命何等的丰盛。
在我们生命当中跟随你何等的生命。
你是真葡萄树。
你是真葡萄树。
这也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假葡萄树。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假葡萄树。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许多的谎言。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许多的谎言。
借着媒体，
借着媒体，
借着报纸，
借着报纸，
借着我们周遭一些的人，
借着我们周边一些人，
就影响了我们，
就影响了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面对的一切的建议或者言论，
面对的一切的建议和言论，
我们能放在神的话语下来求神光照我们。
我们放在神的话语当中，求神光照我们，
使我们看出哪些是合乎神的真理，
让我们看出哪些是符合神的真理。
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愿神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今天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